今天的经文是《腓立比书》二章五到十一节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成为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感谢你今天又将我们众弟兄姊妹聚集在这里。主，我们是何等卑微，何等的不配。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罪里面，主，我感谢你能屈尊降卑来到这世上，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定十字架，用你的宝血来拯救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主，我们愿意将自己完全的摆上，求你将接下来的时间分别为圣。主，也求你将那智慧通过我们今天讲道人、讲道弟兄的口来领导我们每一个人。再次感谢你，奉主圣名，阿门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今天好多好多新面孔。哎呀，刚讲点题外话，刚才在唱歌的时候，哎呀，心真的心蛮感动的。为什么呢？就十年前这个何等恩典这首歌，其实是最后让我跪下来的一首歌。就是我从国内，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不到有朋友啊，讲一点点吧。就是来到加拿大，那么就因为太太呢，就以神呢，神已经预备好了，帮我们呢找到一个房子呢，就离了教会只有100多米吧，所以呢，太太呢，在我不在的那段时间呢，就在教会里面，已经在那个教会里了。等我过了半年来到的时候，所有东西都预备好了，牧师、教会什么东西，所有这些方面都预备好了，所以我可以说是第二次吧。因为是22年前呢，就89年的时候呢，我去过一次教会，去过一次，就是圣诞节拿了一块饼就走了。之后呢，一直到了2022年才第二次进入教会，2021年的搞了10年，就进入教会。进入教会之后呢，牧师跟我来谈了啊，要信主啊。你要主有多好啊，你想不想要这么一个赐恩典的主啊，你要知道自己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啊。就所以那个时候就跟牧师在那吵了40多天呢，神也兴起另外一些环境啊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听到这首歌何等恩典，那个忽然那个，其实也不是忽然呢，知道自己很多不好的地方，也可能能够知道自己的一些罪，但是呢，可能那个心门没打开啊，圣灵没有打开那个心门的时候，你在那抗拒，你在那争，你在这，我怎么是这样的呢？就不承认， 就躲避，一直到听到这首歌，那天听到这首歌不行了，就心里打开了，打开了之后就中国人嘛，男儿膝下有黄金是吧，上跪天地下跪父母，那不会再跪什么其他东西的啊，那天不行就跪下了。第可能是在我来讲可能是第一次除父母以外跪下来的一个感觉，就是这首合唱恩典，十年，整整十年。所以刚才唱的我有点喘不上气。好，小小的一个分享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讲到呢还在腓立比书，那么腓立比书呢，这是我们的第四讲，题目呢是以基督的心为心。上个礼拜呢，我们讲的是上个礼拜，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要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所信的福音相称，是吧？我们要在主里面，在基督里面有劝勉啊，神的爱引导我们，那我们与圣灵的交通使我们有爱心啊，我们愿意去谦卑，我们愿意去顺服，我们也愿意去看别人的比自己强，我们爱自己啊，也爱别人，看还是那个情绪还没回来。那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，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。那有一个带出来一个问题，这是我们需要做的。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啊，但是呢，我们怎么做？那这一句呢，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五节，其实从结构上来讲，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啊，把前面的总结出来。那我们要学着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去爱人。来彼此相爱，来去谦卑，这是他要说的。那这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今天换了车，连眼镜都没有了，是有点问题。我是有，但是这个。那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在这里呢，这句话呢，我们第二章的五到十一节呢，那这个呢，我们在读的时候呢，可能要注意一点，它像一首诗歌，它像一首诗歌，不像一个正常的一个论述的一个事情。那么诗歌是有一个什么啊？是有一个什么？什么特点？你们读诗歌的时候，就像刚才唱歌一样，其实是情绪上面是能够得到满足的。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呢，有些时候读到诗歌的时候，就不要用太理性的方式去读它，不然的话，你读的时候呢，会读不出它那种感受。那在翻译当中呢，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句话呢，其实呢，它是用一种像诗歌一样的方式来表达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它是用感性的语言去翻译的。那么其实你看进去，你懂。那它什么意思呢？把我们的心换了。它本身的一个用一个平白的一个语言去翻译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它的对象是指你们腓立比教会的会众，就是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，就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 心，把它用原文的这个最难最不好读的一个方式读出来呢，就是说你们要在彼此相处的关系当中要有像我们说的爱心相同，要谦卑自己这样的态度去彼此相待。这句话很长的，一时翻译出来。而这样的一个态度，而这样的一个心态本身来讲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就是用这种语言呢，其实你读起来是没有感觉的，但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你读起来呢是有感觉。但是呢，把这句话要完整，完整的意思就是你们就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彼此相待的关系上面要有耶稣一样的态度，就是要爱心相同，要存心谦卑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。那我们所说的，那这个是这句话的翻译。那耶稣基督是怎样的呢？上个礼拜在讲道的时候，是牧师在讲道，还有没有人记得牧师在讲道内容是讲什么？神的国降临，对呀、神的国，我们这是我们信基督的一个核心的问题，我们要在神的国里面，对吧？那我们信了耶稣不在神的国里面，我们信耶稣是什么呢？就不存在。那好，有耶稣有神的国，神的国如果给你选举，我们现在很实行选举嘛，我给你选，你选谁呀？你会选择一个怎样的王也好，总统也好，一个法律制定者也好，一个法律执行者也好，你想选个怎样的？你想要个怎样的领导人？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批评嘛。
公平、公正、无私。
一定对的，我们一定会希望选一个公平、公正、无私的，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呢太不公平。我们总有很多的抱怨，我们总有很多希望改变的一些东西，这是我们希望选择的，我们希望他带领我们去改变这个世界，对吧？熟不熟悉？一如2000年前他们希望耶稣基督所做的。你不是弥赛亚吗？你来啊，你来了以后你带我们去把那个侵略者给打跑啊。有没有改变？2000年所有东西，大家可能要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说2000年来所有的东西都在改变，环境在改变，汽车在跑，天上的飞机在飞啊，人与人在看电视，拿个手机可以相互联系，一个跟斗18000里已经很简单的一个事情，所有的东西都在改变，没有一个东西没有变，是吧？人心没变，在罪里面的你那个罪根本没变，在基督里面你那个爱也没变。所以我 们所说的在这里有一个影子，就是说我们想要的这个国，我们想要的这个王，我们想要的这个东西，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公义，希望它是公义的。人这几千年来一直都在寻求这个东西，那么神在这里，保罗借着神借着保罗的口，把我们的王的一个形象告诉我们。你可能有你想选的，但是呢，神给我们设立神的王，神的国的王是这个样子的。他的心肠是下面所说的。那么下面这一段六到十一节呢，其实是讲两件事情啊，一个是虚己，一个是高升。啊，这个呢是我们这段经文里头最重要要了解的一个信息。但是在了解这里之前呢，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这个王，我们的天国的这个王他是怎样的，他的身份是怎样的身份。第六节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。这句话又要因为都要翻译一下啊，因为这诗歌题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他就是跟神一样，他有神的一样的性情，一样的属性。那不以同等为强夺，那么这个话呢翻译过来呢，就是用反的说，就是他不认为他跟神同等，他跟神有一样的地位，一样的身份，有什么不对？反着说，那可能听着就有点绕。那正着说是什么呢？他耶稣基督自己认为他跟神是同等，没什么不对。他的身份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，以是神的身份，他本来就是神。但是这样身份的一个耶稣基督，因着明白神的心意，所以呢他愿意去成就神的心意。怎么成就？就是从下面所说的，即便是这样的身份啊，他要虚己。虚己的意思呢，虚己的意思呢就是倒空了，倒空。那这个地方呢可能稍微偏，稍微往旁边说一点点，因为这个地方呢很容易产生一种误会，特别是在这的一种解经当中呢，大家呢都最后发展成就是很多神学家在研究这些东西。为什么我说从我个人来讲，我并不愿意说是去太研究这些东西，因为研究很多时候呢会出现问题，它不是说它不对，而是很容易呢偏一些。比如说它倒空，那倒空它会产生一个问题，最后成了一门学科啊，就这几句话成了一个倒空神学出来，成了一种观点。那神倒空倒多少啊？那原来是神，那他现在还是不是神啊？那他是人的话，那他神的神性去哪里了？很多问题出来啊，所以这里呢稍微理解一下倒空。阿曼达把他的刚才我们看见的啊，你的是路虎，因为我今天也开了个路虎，这朋友了。跟 Joseph 还在开玩笑，我说我们这两个车谁的新一点，谁的旧一点啊？那 Amanda， 我们就举 Amanda 的例子。他有一天，他放弃了他的路，他是不是 Amanda？ 你见到 Amanda， 你会说你不认识他？不会吧？他还是 Amanda。阿曼达有一天他不住他的大房子了，他跟我们一样住康斗去了，那他是不是阿曼达？他还是阿曼达。这 只不过他有些权利他是放弃而已，他放弃了他还是阿难达。所以呢这里呢我们稍微能理解多少是多少，他因为成了一门学科很麻烦。那他本来是神，耶稣本来是神，但是他愿意放弃掉自己的一些所有的，和愿意放弃掉自己的一些权利，但是他还是耶稣，他还是那个基督，他还是神。那在这个种在这种情况底下，他是怎样放弃自己的特权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？意思是说，他选择了成为人。他是神，他本来是神。所谓虚己的意思啊，所谓谦卑的意思，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些，就是你要放弃掉一些。神放弃掉他的权利，他成为人的样子，那人比神要低，降下来，不要那么高，降下来，成为人的样子。那么人啊，有一个问题，我想问问大家，耶稣，我们都很多。弟兄姐妹都知道耶稣现在是复活了嘛，是吧？在天上坐在全能者的右边，成为大祭司替我们祷告。那耶稣在那里是神还是人？
当然是神了。
当然是神。有没有反对意见？如果不理解这一点的话呢，其实我们很难去体会啊，不是理解。刚才说了这些诗歌体啊，我们要用心去体会，很难理解降卑为人是什么意思。我不记得丫丫还记不记得啊？丫丫啊，以后怕了，爸爸一讲道理就怕，又点我的名字。因为我们以前呢，家里呢就。花也养不活，什么都养不活。有大概三四年前呢，我们开始养一缸小鱼，哎，居然养活了。有一天呢，我问丫丫，因为那鱼在里面打架，我不知道丫丫还记不记得这个事情。问丫丫说，哎，你看，他们在打架，你去变成鱼去救他们，行不行啊？变成鱼了，想不明白。变成鱼，我说你不怕啊？变成鱼之后呢，你去救他们啊，以后呢，你可能会死了之后呢，我呢还会让你活过来。不愿意，活过来之后是条鱼，不是你了。是个笑话，但是呢，这一点我们体会耶稣基督在降卑为人这件事情上，他现在是人，一定要记住，坐在天上的这个耶稣基督是人，也是神，他是人的身份。他如果上天之后，他不是人的话，我们怎么上去？上不去，他为什么要降卑为人？就是要把我们带出去。他以人的身份在天上，但是他仍然是神的身份。这一点呢，要记住。就像刚才所说的，你进去那个鱼缸救这些鱼，你复活了之后，你是变成一条鱼，你不再是人了。耶稣在天上的时候知不知道？他当然知道，他当然知道神的这个计划，这个心意啊。他是神这么荣美的，与神同等的，但是他在这个时候选择 放弃自己一部分的权利，永远成为人，永远成为人，不再成为神。不是不再成为神了，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是比较难讲，但是他是有了人的身份。或者说用另外一个比喻，你有一张非常荣耀的一张履历表，非常荣耀的一张履历表，做什么事情都好，读书也好，工作也好，什么东西都好 perfect， 谁看的都是100分的一张履历表。突然我告诉你，你的履历跟你一辈子再加上一个罪犯的身份，你愿不愿意？耶稣为了成就神的心意，他愿意。所以神耶稣在这个地方呢，他选择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利，成为永远成为人的样子。因着他成为人的样子，我们才有了获救的一个机会。这是他的选择。他之所以这样选，是因为他的心是以神的计划为主，他爱这个人。为什么选择人？选择他既然选择了作为人，而且他的选择，他既然能够选择这些，他能不能选择自己投胎到哪里去？其实他能的，因为他还有神性在自己的身上，神父神也可以让他这样，但是耶稣选择他的身份，他的人的身份是什么？他选择他的人的身份是最卑微的。他本来可以做君王，那他不能够做法老的儿子吗？他不能生下来是个王子吗？生在富贵家嘛，怎么不行啊？可以。但是他选的却是最卑微的，生下来不说了吗？生在马槽，放在马槽，准确的讲的，生下来之后放在马槽，生在一个最平常的一个家庭当中，而且在他整个的生涯里面，他最后的一个晚上，还记得他做了什么事情？最后的一个晚上，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做了
圣餐。
圣餐之前呢，祷告。洗脚。对啊，洗脚是什么意思啊？
因为
对，奴仆当中的最低贱的嘛。那奴仆也有，我可以端菜行不行啊？我可以跟我的主人算账行不行啊？做个管家也行吧，我不做管家，我去种田总可以吧？端水过来帮人洗脚的奴仆，这是耶稣基督。这是他的选择。自己卑微自己，选择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。死是他自己选择的啊，死是神自己选择的，因为他知道死对人的这个益处，他选择自己的死。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所说的顺服，我们今天重点说的是一个顺服的意思。顺服，为什么今天说这是顺服？在这里呢，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问题：人是什么样子啊？
骄傲。
骄傲。 不顺服。那好，那个鸭是什么样子啊？鸭子。鸡呢？老虎呢？天上的星彗星呢？月亮呢？应该什么样子啊？你有没有定义？那我们又用感性的语言来说啊，就说所谓的人的样子是啥？就是一眼就能认出你是人。那个鸡，我一眼就知道它是鸡，对不对？那个鸭子，我一眼就知道它是个鸭子。那么这个人怎么才能一眼就认出是个人，跟个猩猩能够区别开来呢？
灵、
除了外形的啊，我们会穿衣服啊什么，我们从这些方面我们有区别，但更重要的一点，我们内在的东西，人应该是个什么样子？
有灵的活人，
有灵的活人，你看。
有神的形象，
有神的形象，
对，
说的都对。神在圣经当中，我很感谢，就是你们都看圣经都看得多，这些语言呢都能够自然而然的带出来。但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人本来的样子应该是怎样的，或者说我们再简单一点来讲啊，人在被造的时候，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性，就是顺服。刚才说第一个说人骄傲，对，现在我们是骄傲。所以从神的眼睛来看的话，我们现在呢可以叫不是人，没了那个刚才所说的那个灵啊。对，有罪的人比较准确一点。而人本身来讲，他本身被造的时候是有一个顺服的这个属性。为什么我们知道？就那棵树嘛，就那棵分别善恶树嘛。我们没有选择权，我们需要顺服吗？你跟那个电脑说叫它顺服，你不觉得很好笑吗？它没有思想的，没有灵的。但是有了那棵分别善恶树之后，我们就有了选择权，就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自由。但是我们的自由已经全部变得是由自了啊，由着自己。但实际上呢，就是说选择权在神一创造我们的时候呢，就已经给了我们。我们遵守神的命令，所体现出来的就是顺服的样子。这有点绕，能不能理解？不然的话，没有选择权，没有这个属性，我们怎么顺服呢？所以从一开始神造我们的时候，顺服就已经放在我们里面，只是后来的我们的骄傲这些呢，都是因为我们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坠入了世界，我们被死亡所辖制，才变得恐惧。被死亡所辖制是什么？人最大的恐惧是什么？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，人才有恐惧的。原来哪有啊，没有恐惧的嘛。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害怕躲神的面，是吧？害怕死，一说死了吓得要命，又不知道死是啥，但是知道总之要死，他就害怕。这个害怕的心呢，就跟随着我们。这个害怕的心使我们呢也不能与神亲近，越不能与神亲近越多罪。 越多罪越不顺服，越不顺服越惨，这就是我们人可怜的地方。但是耶稣基督降下来选择成为人的样子，他的最大的表现就在顺服上。顺服知道对象吗？顺服神也顺服人。不是造反，造反是我们有了罪之后所产生的，顺服才是我们人应该有的样子。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一点。所以每次呢，为什么我们说一叫人顺服，哎呀，怎么这么难？其实我这个礼拜啊，准备这个讲道是非常非常痛苦的。本来就不是个，本来就是被污染的很厉害了啊，就很难顺服。那结果准备这个礼拜的这个整整一个礼拜，我都跟亚斯敏在吵架，或者说是我在骂亚斯敏一个礼拜。所以我准备这个讲道，准备的我每天痛苦，心里都痛苦的要命，因为天天都对着这句话呀，以基督的心为心呐、啊。我对着这句话，回过头来我又跟亚斯敏又在那吵，你说难受不难受？所以为什么讲道或者是什么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？不是你在讲，是你在活嘛。是你在活，不是在讲，所以很痛苦。这个礼拜，每天都跟亚斯敏在争吵啊。亚斯敏啊，爸爸在这里也向你道歉啊。虽然道过歉了，但在这里呢，还是再向您道歉。在批评当中，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僵。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僵。我们所说的这些神的顺服为的是什么？固然是神的人应该有的样子，他活给我们看。耶稣基督下来之后，他活给我们看人应该有的这个样子，本来有的这个样子。你们现在活出来的都是造反的，都是在那批评的，在那埋怨的，丈夫埋怨妻子，妻子埋怨丈夫，啊，爸爸埋怨女儿，女儿埋怨爸爸，相互之间都是在埋怨的，埋怨什么？埋怨自己不满意的地方，埋怨自己不满意的地方。但耶稣基督下来告诉我们，你说他本来是神，他愿意做个人吗？从理性上来讲，就是我们说所谓的人的样子或者是什么，其实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人有理性嘛，这个大家好理解。其他的受造物是没有理性的嘛，人是有理性的。那从理性的角度来讲，耶稣做个人干什么？没必要做个人嘛，这做神做得好好的。但是他选择做人，为的是要以，而且呢，在做人的过程当中，他一生人过程当中都在表现着顺服，无论对自己父母的顺服，对掌权者的顺服，对逼迫者的顺服，很多案例了，交税。彼得问他交税的问题，这些全都是顺服表现出来的。耶稣就是顺服。那么他这个顺服可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有条件的顺服，他 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全，啊，有尺度的。但是耶稣的顺服没有尺度，他的顺服是一直到死啊，一直就是死，而且呢是死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我们都知道是个救恩的符号，但同时对我们来讲，十字架是个救恩的符号，但对耶稣基督来讲，十字架是什么？屈辱，挂在木头上，他没有罪的变成有罪的，挂在木头上，他是个屈辱。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，耶稣基督现在已经坐在天上，已经在全能者的右边，他在为人的时候被羞辱，他现在有没有被羞辱？他现在已经在荣耀里了，他不再被羞辱了，对吧？哎，怎么这些问题问的时候都会很多思想碰撞，很好。
我们基督徒是荣耀的。
对。对基督的最大的荣耀就是你接受他，对耶稣最大的羞辱就是你不接受他，他都死给你看了，有那么多的证人在那里，400多、500个证人，有时间有地点有具体的事项，已经复活了，但是我们现在仍然不接受。就像一如十年前死刑在那抗拒，但是求生怜悯，啊，这幅图你看很好，他的门徒，复活了也不承认，我不亲手摸过了我就不承认，即便他现在坐在天上，他还是顺服的，因为他已经有了人的样子，顺服什么？忍耐什么？忍耐我们的拒绝，2000年了，他还在忍耐着我们，还在给机会，还在等待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肠。他活给我们看，让我们明白他，知道他，最后能够接受他。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，第二部分呢，就是升高。耶稣是不是为了升高，他才选择降服？哎，我行善是为了得神的好处，哎，功德啊，以前那些功德箱，我们中国我们华人都很多都知道那功德箱啊，功德，我行善，我降卑，我顺服，为什么？为了升高。其实真的不是这样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耶稣基督真的是白死，不理解。耶稣基督被升高是因为他降卑，这从神的角度来讲，你只有降卑了，你才能被升高嘛。你自己想想那个状态，周师傅，你现在是 中国的，哎，别讲那个啊，就是你将来的，你的心愿，比如说你的心愿啊，在这里一个工作上的心愿吧，你在工作上的心愿是什么？你在工作上的心愿，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？做个院长。有没有？有，其实每个人呢都会有一个想法。那么比如说，你已经是习主席的那个位置了，你的目标只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，你已经在那个位置上了，那怎么把你升上去？你升不上去的，好不好？唯一升上去的，从神的角度来讲，你只有自己谦卑下来，你降下来了，神才能使你升高。你都已经在那个位置了，怎么升呢？所以他本来就是神，他不需要再升高，但是他的心肠是为了完成神的心愿，是爱人，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。刚才有一首诗歌，是第几首？不是诗歌，是你念的那个人算什么？诗篇第八，是诗篇第八篇。人算什么？讲的是什么？人将来要干什么？我们要知道将来会是个什么结局啊？耶稣基督是了解神的计划，了解父神的计划，知道神是要这样安排的，所以他提前，哪怕自己放弃掉自己的权利，去成全这个职业。人在神的计划当中是干什么？是神为什么被造？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上，因为。我希望能够讲好了这段经文，因为这段经文呢，太多人把它当成一种神学架构，而这个呢，确实呢，也是有很多内容在里面需要去理解。那么我们在这里讲，神为什么被造？
神想要自己的家荣归于
天。啊？
啊？
是吧？
神造人的目的是想让他的家荣变大。
啊，是想让人的家族变大，神的家族。
让他自己的家族变大。
哦，哎，这是一个第一次听到的这个观点呢。没关系的啊，没关系的，什么都想，什么都讲，只有讲出来了才知道，哎，是不是？他讲的不完全错的。神是要荣耀自己，是要荣耀自己，但是对人本身来讲，有什么样的计划？他是要计划把人去管理他所创造的万有，对不对？亚当被造出来管理伊甸园，人在耶稣基督里头重新被造，他要干什么？将来要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，管理宇宙，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。万有包括谁？包括天使。今天的诗讲，耶稣降下来的时候比天使微小一点，但是他复活之后，神和那个
神
那什么天使。他本身是服役的，他将来是要服侍人去管理万有的。那好了，人这是人将来的任务。那神要什么样的人去管理万有啊？有能力的，
顺服的人。
神叫你干啥你都不干啥。你告诉我，很简单的，就我们这里这几十号人啊，牧师说今天我们要一起敬拜，哎呀，今天太困了，不想去了。 啊，明天呢，我们有一个在外面有一个活动。哎呀，我今天有其他的事，我也不去。这是我们人在现实社会当中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但是在神的国里面，将来神要的是什么样的人去管理这个万有？顺服的人，就是顺服的人。所以他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个顺服的给了人，让你在选择的过程当中选择对的。没有选择就不存在的顺服，没有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而最后去做，这也没有顺服，都是你喜欢的，这叫什么顺服啊？所以耶稣基督下来把顺服的样子活给我们看，选择，所有的选择都是以神的心意为主的做出选择，这就是他要活给我们看的一个样子。之后神把他高举。旧约的时候基督不是主啊，首先要搞清楚这个身份啊，他是降卑为人，走完了他这33年的这一生的他的神安排给他的工作之后，神使他高升，是他万民之上的名。这个名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名就是主，就这个字。若不是出于父神，若不是圣灵，没有人能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你叫不出来的。你不要以为这个名字不信的人他会叫出主来，他不叫不出来的。但是在将来神再来的时候，你看到没有，天上地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也就是说，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任何一个人不管你信主还是不信主，是顺服的还是不顺服的，你对着耶稣基督，你张开口你就只能叫他是君主，张不出其他的来，称他为主。包括被造的天使，包括被造的天使都要称耶稣基督为主。但耶稣在这里他还是顺服的，即便他做了这些事情，他已经得了万民之名，他还是把荣耀归于父神，谦卑。虽然只有十几节的只有五节六节的经文，整个的谦卑的过程，顺服的过程活给我们看，目的是什么？在腓立比教会里头讲这一段，插入这么一段诗歌也好，这种感受也好，把耶稣基督写出来，为的是什么？因为腓立比教会他这个蛮有爱心的教会，弟兄姐妹火热的一个教会，他也有问题啊。他的问题是什么？在第四章里面就有嘛，有两个姐妹，一个寻都基，一个叫有阿爹，是吧？这些名字，对，有阿爹、寻都基这两个热心的姐妹，她们都与保罗同工，但是她们热心，我们在这里稍微偏偏，教会分裂大部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
争权。
其实大部分呢有大概有两种情况，一就是结党，腓立比教会不属于这个问题啊，你是属保罗的， 你是属那个和保罗一起同工的那个叫什么
Apollo。
Apollo 对、啊、不同的体系啊，容易造成教会的分裂。但还有一种就是菲利比教会的这种骄傲，热心里面的骄傲容易使教会产生分裂。这个骄傲就是，哎，我做的事情，我为神做的事情，你怎么看不见呢？为什么我做的事情不被看重呢？好，你是这样想，他是这样想，来了，我已经做成这样了，你应该做成那样吧？有没有很感觉很熟悉？好像夫妻之间也经常这样，是吧？有没有感觉很熟悉？对啊，在教会里面，其实就像在婚姻里面是一个道理。为什么要回教会？回教会就是像在婚姻里一样，在教会当中使自己成熟起来，让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活出人的样子来，成为一个温柔而顺服的人。所以以耶稣基督作为榜样来让我们去学习，让我们去跟随，目的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就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那个福音，福音就是耶稣基督，对得起他。同时呢，还记得吗？啊，上次我们讲要站立的稳，要齐心努力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当耶稣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发动起来，掌管我们的行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一个合一的表现，在我们的社区当中，在我们的周围，使教会的合一，使教会的喜乐，使教会的和平成为那个灯盏，成为那个灯。那你一个教会天天在那分裂，你有什么好形象呢？那你要不分裂怎么办呢？那家里头天天闹，那人家会羡慕你那个家吗？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啊，来这个图我不会画，画了我好长时间，不会用，简单的、啊、把这里面的一些内容呢，让我们有个概念能够记住。它本来就是与神同的，本来在天上，但是明白神的心意，愿意按着神的心意走，愿意去荣耀神，也愿意去救化人，这样卑微一直到死之后呢，被神高举，到了又重新回到天上，成为万民之上的，成为被人口称为主。这是耶稣基督的短短的一生给我们活出了一个人应该有的样子。因为今天讲的比较感性，可能很多东西呢，不完全是一个逻辑性的，但是我们记住，人的样子是一个顺服的样子。耶稣基督已经活给我们看了，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去学习顺服，成为顺服。而且，的确，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之后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。这个顺服的耶稣基督的这个心肠已经在我们里面了，只是我们没有让他掌权作王，管理我们的行为。就像我这一个礼拜，我天天在准备，天天那个批评亚斯米，我不知道吗？耶稣基督的心肠准备了那么多，知道啊，但是没有让他来掌管。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就是让他的心肠掌管我们，掌管我们，让我们的日常的行为呢都能有体现出耶稣基督的心肠。大家不能再讲了，太长了。好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来救我们，我们也感谢耶稣基督啊，他选择作为人来救赎我们，也感谢耶稣基督这33年在地上的生活，使我们有一个榜样，知道如何活才是合神的心。感谢主。把我们众弟兄姐妹加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